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8月5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在8月份第一个礼拜开始呢，大家可以一同在空中辅导里面相遇。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只要大家是在您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欢迎你们现在呢就可以记着我们的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3 13229966323。每逢星期一的早上、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嘉妍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团队呢是分工合作，星期一主要是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接听，还有呢每一个月份第三个礼拜一还会加入我们的好朋友谭心师母来跟大家在线上联系。每逢星期三的早上呢就是周师母来接听电话的。那么在8月份呢，这个月份我们将会有特别安排，就是在月尾的时间呢，我的直播节目将会邀请另外一位的好老师，就是一位专业的这个辅导老师李天梦老师加入，跟嘉妍一起的在这个电话连线的时候呢，跟大家来互动。所以大家要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有很多不同的朋友们加入，帮助我们这个团队更加的合一和更加的强壮啊。还有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你们有留心收听的话，上个礼拜大家就已经听到了我们这个当八有妙计啊第四个部分，今天我们就是第二集，分别是有琴弦和苏小妍角色扮演，来跟大家一同的讲出当新手爸妈对于孩子的品德培养还有这个幸福的缔造有什么好的方法，大家可以透过短剧一同的来学习。当然也有我们为这个奥运会的期间呢播放这个排球小将，今天已经来到第二集这个广播剧，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比较活泼的手法，让大家可以透过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经常遇上的这些话题一同的来学习。是的，其实运动呢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以外，原来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个运动来学习灵命的成长的。最近呢嘉妍也在想啊，我在初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位排球员来的，只是当然我们那时候啊没有那么厉害吧，不然就是以排球运动作为我们一个就是追胜的目标，可是呢健身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嘉妍想到在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一节，其实呢这个约翰呢已经在问候的时候啊就已经写下了一段很好的这个提醒，就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您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有灵命里面的长进，我们的身体也是需要去操练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祝福来的。 那大家就趁着这个时段呢，就好好的去听我们的节目，训练您的灵性，也要把握时间好好操练身体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收听内容，等一下回来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唉，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四部分，培养品德，缔造幸福。第二集，正向教养，从爸妈做起。
老公，你先别滑手机，先把午饭的剩菜放进冰箱里吧。
我都放好了。
嘘，小声点。乐琪才刚刚睡着。
是是是。老婆老婆，你过来、过来过来。上一次我不是说想找一些有关正向教育的资料看看吗？
是啊，你找到了吗？
网上这一篇文章挺有意思的，来看看看看看。
好。这里说，如果希望小朋友有正向健康的人生，咱们做家长的自己都需要努力成为正向的父母。
对啊，那文章里面呢提到有八个元素，第一个就说呢，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特别是幼儿，因为儿童呢在6岁之前，他们的逻辑思维还没有发展，如果只是跟他们说什么孩子你要有礼貌啊这样子呢，他们是不容易掌握和明白的，所以身教比言教会更加重要啊。
所以说，如果我们希望乐琪懂礼貌，好像呢有人帮忙的话呢，你要说谢谢，我们不可以只跟他说，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那他自然就会模仿我们了。
是啊，特别是年纪小的爸爸妈妈就是他们主要的模仿对象，模仿啊也是孩子主要的学习模式啊。那乐琪呢跟着你多好啊，老婆他一定可以学到好的行为啊。
乐琪这么喜欢跟你玩，昨天你跟他讲故事，学着小男孩说赌气的话，他也跟着你说，然后呢还咔咔笑呢，你忘了吗？
明白明白，那我也要做个好榜样才行啊。
当然了。这里呢有个说法挺特别的，说什么父母的行为好像复印机一样，会复印到孩子的脑袋里面。曾经有个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想逃避考试，后来发现跟他曾经看到爸爸的模样是有关系的，原来他爸爸因为事业遇到很大的困难，结果每天晚上借酒消愁，甚至还不去工作，留在家里大半年呢。
原来这样子也会影响到孩子吗？我还真没想过所以老婆，我们父母怎么样处理问题，怎么样应对困难呢？其实啊，在孩子面前呢也是一个示范。不过呢，我这么乐观，乐琪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应该也会好像我一样的。
我想这个方面呢，我也希望乐琪能像你的。
老婆，你看这里还说要有正面的思维， 不要经常呢把焦点落在孩子做错的地方，要相信他们可以改过来，而且会进步和成功。这个，我也可以做到。
不过呢，正面思维也不能太极端，要取个平衡。如果孩子做错了，我们大人还是要指正的。
那怎样做会比较平衡呢？
这里文章也没说，只是说要有良好的沟通，而且呢，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跟他们沟通。好像呢，乐琪现在3岁，他常常都想自己做主。那如果我们太严厉的去否定他、约束他，那都是不行的，
是
只会呢打击他的自主能力发展。
如果完全不约束的话呢，他就有机会变成小霸王。
你知道就好了。
我记得呢，之前呢，我就跟黄爸爸谈这个的时候呢，他曾经提到，最好的亲子沟通方法呢，就是给孩子适当范围做选择，让他们知道在哪个范围内可以有自由，然后表明底线在哪里，孩子呢就可以从小学会有规矩的做事情啊。
有黄爸爸的提醒真是感恩呐。我们也一直这样引导乐琪。我觉得他现在还算是守规矩的。
对呀、我觉得有时候也要考虑这个孩子的能力。之前呢，我的舅妈买了一盒50块的拼图给乐琪嘛。
是。
我说不如等乐琪长大一点再跟他玩吧。舅妈就说，你叫他他就晓得怎么玩呢。
这里还说呢，爸爸妈妈要以小朋友的角度呢去看待所有的事物，而且要按着他们的心智发展去安排合适的活动。那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有同理心咯。
老婆你知道吗，前天呢我在坐公车的时候呢，就听到旁边的妈妈跟她那个才几岁大的女儿说，你这么笨，我叫了你很多次你都做不到。我就不知道他要女儿要做什么。不过我看呢、按照文章里面的说法，可能是孩子现在的年纪还是无法达到他妈妈的要求吧。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儿童在6岁以前其实他们的逻辑思维还没开始发展呢，如果要教导他们关于逻辑性的事情的话呢，那就要多做示范了。
是的是的。
这个呢，我也要找一些儿童成长的书来看看，我得多了解一下呢。
那看书吗？你看吧，看了之后告诉我啊。
老公，你也要看呢。
你怕我明明知道乐琪做得到，我还是会心软帮他做的，是吗？
就是啊。
老婆，除了发展能力呢，其实也要了解儿童的心理啊。那我们呢，日常跟乐琪相处的时候呢，就可以更了解孩子了吗？
上个月你出差1个星期，然后呢晚上回来已经很累了。乐琪见到你非常的开心，还一直呢拿学校读的图书啊、做的手工啊、他画过的画都拿给你看。
是。
虽然老公你也非常的开心，但因为想休息，你那个时候啊就觉得有点烦，你还记得吗？
是。我当时是有点敷衍他呢，所以他就哭起来了。我当时还骂他呢。
其实他每天吃晚餐的时候呢都在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因为晚上都没人跟他玩呢。
是的老婆，所以乐琪呢不是在闹，而是挂念我，想跟我一起玩啊。如果我想到的话，我就可能会跟他说，爸爸有点累啊，等一会儿睡觉的时候跟他说故事。那么我们的宝贝女儿就应该不会那么伤心了啊。
所以你说要了解孩子的心理需要呢，也是对的。那我们就可以对乐琪的行为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了。
我也不想打击乐琪啊，我是想培养他有健康的心理素质。
虽然那天晚上闹得有点不开心，不过呢，你平常已经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陪他的了。
是的，真不容易。小时候我很想爸妈多一点时间陪我，但是当时他们要养家，没有办法。所以到我自己做爸爸的时候呢，就想多点陪陪自己的女儿了。
刚才你不是给我看的文章那里说， 真正的重视需要付出时间，腾出空间，而且呢，相处的素质呢，其实比时间长短更加的重要。
嗯，
好像每天短短15分钟，我们就专注亲密的，譬如亲子阅读啊，会比一起看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却没有交流，原来来得更好。哎，老公，
哎，
哦，原来你也做得不错啊！
哇，老婆，难得你夸赞我，哎哎，让我信心增加不少呢。
你先别自满，
哎，
文章还说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要守承诺，答应过孩子的东西呢要做得到，那不然的话呢，孩子觉得只要呢有合理的理由，那答应了的事情是可以不兑现的，以后呢他也会制造自己认为合理的理由，甚至还会说谎呢。
哎，这方面我也做得不错吧。
你呢，乐琪跟你说什么你都答应的。
哎，不过呢有时候答应了实在做不到，就像上个礼拜答应了他去公园，那天突然下雨就去不了了，哎呀，乐琪很不开心啊。
这里说呢，做出承诺时其实可以提供一些弹性，那譬如我们礼拜六没下雨的话呢，就一起去公园玩，那如果下雨呢，我们就留在家里看动画，让孩子知道当天除了一定会有活动以外呢，也明白有变化的可能啊。所以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承诺了就一定要去做。
哎，如果我们说到做到的话呢，我相信乐琪也会做得到的。
是啊，他也会特别重视我们说过的话。
哎，所以老婆，这一篇文章我找的不错吧？
嗯，
其实里面包含了挺多值得参考的内容，让我就想一想，如果想努力成为正向的父母，真的要以身作则，多点正面的思想和做出正确的行动啊。还有什么呢？
还要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要认识孩子的心理，对他们呢要有同理心。
还有，你说我有做到的，就是有素质的陪伴，还有说到做到，守承诺。
老公，我看了这篇的文章，哎，我发现你还是挺有潜能去做一个正向的爸爸呀。
哎，老婆啊，其实我也要跟你学习啊。
好啦，那趁乐琪还没睡醒，我还要去烫衣服呢，不如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好，我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找到一篇很好的教养孩子的文章，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原来正向教养孩子也是我们大人学习自我生命建造的一个过程。有人说孩子是父母的老师，现在我有一点明白了，求你带领和帮助我们家三口子，靠着你一起积极和正面的去生活和成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离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你，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 知道我的名字，为你所认识，世上可有更伟大的事。我爱听你，无关我的名字，教导我大小的历史，你定睛在我身上宣解我，
小新，你和乐琪看完图书又没有收好。
亲爱的，别焦急，我等一会放啊。
哎呀，你要和乐琪一起收拾，他才可以养成好的习惯呢。
啊，知道了，知道了。
你不是说要一起培养女儿的品格吗？
嗯，我会努力的，我要做一个可以引导乐琪的好爸爸。
培养孩子品德，
缔造幸福人生。
空中辅导每个星期一为你播出，当爸有妙计，
请留意收听。
排球小将，
下一个月就要比赛了，但是教练还没有告诉我们谁才是正选的球员。自从上一次比赛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不少的球员连基本的技巧都还没有掌握好呢。这样下去的话，又怎么会有出场的机会呢？所以啊，我们之间不知不觉的就出现了一些竞争了。不少的队员刻意在教练面前表现自己，希望教练能够注意到自己，好得到当正选的机会。虽然表面上大家还是挺融洽的，可是内心里面呢，却好像有一些无形的敌意。
我脖 子都等查了，怎么还没有出场名单啊？
小娟，你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你打的位置是低传，传不好的话呢，就会连累整队人。这个位置挺重要的，教练当然要精挑细选呢。我呢，就一点都不用操心了。我有强力的臂力，发球呢就像发炮一样，我一定会担当主攻的后排一号，发球位置的第一人选。
你以为你是王一梅呀？你除了身形像他之外，技术可就差得远了。
No, 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你以为你真的当正选了？你想得美。
我
教练来了，教练来了，你们别吵了。
好，我问大家，你们认为比赛的时候哪一个位置最重要？
后排一号负责发球最重要，是第一手的进攻。
第一传最重要，是第一手的防守。如果第一传被破坏的话，就很难组织有效的攻势。
我说嘛，应该是深球手和前排进攻的球员才是球队的核心，攻击的节奏还有变化就全靠他们两个负责进攻的球员默契跟配合了。
我觉得了，就是自由人最重要，是球队中加强防守的重要角色。
哎，其实大家都说的没错，所以呢，在场上每一个位置都重要，根本就没有谁最重要的分别。那么呢，在场边等候的球员又有什么重要性啊？
场边等候的球员，
对啊，
除了等还有别的作用吗？
后备球员也很重要，因为当正选有什么意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立刻的补上，使球赛可以顺利的继续进行，对不对？
哎，谁说我们当中有什么正选后备之分呢？我之前有这样跟你们说过吗？
我加入球队不久，大家的技术都比我好，就算没有出场机会也不要紧的，我已经预备好了当后备了。
那当然呢，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去练习呢？
谁说自己是后备啊？那我再说一次哈，在别的球队当中可能会有正选后备之分，但在这里是没有的。大家可能以为只要技术好，一定就会被我选中，所以努力的来表现自己。但你们根本不用这样暗地里去竞争啊，因为你们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所以在我眼中，每一个球员都是那么的重要。
教练，那您的意思是我也可以出场咯？
哎，没错啊，只要每个人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得好，就可以帮助整个球队来胜出比赛，就算像你是新加入的队员也不会例外。
如果可以出场，我一定全力以赴。
那就算是在场边等待的球员呢，大家都有重要的角色，除了在有需要的时候替补在场上比赛的球员之外，因为他们在场外就可以更加客观冷静地观察比赛的过程，吸取当中的经验，在比赛之后呢，又可以彼此分享作为检讨，让日后有更加具体的改善。那还有哈，如果缺少了他们在场边打气，场上比赛的球员一定感觉到很孤单的。所以哈，大家记住，每个队员都是很重要的，没有别的人可以来取代你的角色，所以好好发挥你们的长处吧。
好，
在排球场上，每一个队员都有重要的角色跟功能，应该不分彼此，互相学习。我想起在团契里面，导师跟我们说，在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宝贵的，也是独特的，应该各尽其职，彼此建立。
本故事改编自香港终极教练终极关爱创办人和事工主任何志斌博士于2011年出版之著作《运动与人生》，耶稣教我打排球，导师本 和组原本，以获授权改编使用。
江苏的王子妹，你好吗？
哎，你好，你是孙师母吗？
对，我就是。你好啊，王子妹。
哎呦，感谢上帝，我终于在电话接通了。我听到你的声音，真的我很感动，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在家里听这个妇女台，听你们的台，听你们的辅导。我每天晚上听，我在家里听不清楚，我每天晚上问去，7点钟开始听，听到8点，8点钟。我在外边就是跑个步，慢慢一个人听。我看人家四月人那跳舞啊，我都已经有脸了。我说你们干嘛不听神的话语？
哦，
就每天晚上到外界听得清楚。
哦，是是，所以你每天晚上7点到8点在家听得不清楚。
七点到八点，八点钟我来家呢，在听那个善牧师讲的那半个小时。我们每天晚上在我家进行坚持听。也感谢神呐、听到那个眼睛起来，心里舒服呢。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了。
王子妹啊，我刚才听到你说这句话，很受感动。就是说，在家里面听不清楚，所以每到7点到8点，你就到外面去听，是吗？
我一戴个帽子，戴个口罩子，我跑步，就是天冷了嘛。我跑到哪里小区里头那个公园里有个凳子。有时候跑累了，我就坐那个听。哎呀，特别听你昨天晚上。讲的那个，就是什么婚姻啊，什么教导啊，
是，
什么什么，我特别听你的声音，感谢神，听神的话，一个心里多舒服。
哎呀，
感谢上帝，
谢谢、谢谢你们这么忠实的来听这个节目，也希望真的是。能够有一天不要在外面跑步听了，回到家的时候听也能够听得清楚。
也是这个朱广亮牧师说的这个电台说的改善嘛，说的清晰一点。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放在外面的那个窗户台上，这个走廊底下能听得清楚。
放在
蛮好的，也是有一点杂音，稍微有一点。
所以放在那个窗台旁边的话，听得就比较清楚了，对不对？
对了，没有这个干扰。
哎呀，感谢主啊！
接电源就好了。
是是是。
特别在外面，我们的姊妹还有教会的姊妹，我就叫他们，我很跟我一起跑吧。
是。
那有时候晚上两三个人听啊，三四个人听，说这个台真好，这真好，在哪里？我家有个收音机，是在哪一台？我就告诉他们听嘛，感谢神了。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你好，周姊妹。
你好，黄老师。
是的，周姊妹，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要分享呢？
我就讲我家儿子，我那上次行善，你给我拍那个了嘛？过后我家脑子也没给我那个的，也忘掉了，也看时间过掉了，然后我就没打开时间那点。你我呀，大儿子都30岁了嘛，他婚姻也不顺了，我天天我自己都，哎呀，这心里忧郁，愁的。会说不了，天天也不知怎么做好了。我一讲他了，他就会急了，我两回就好吵。说你听我这怎么沟通嘛？
姊妹呀、你之前跟我们也交流过，就是你的儿子30岁了，他还没有找到对象，你很紧张是不是？
对。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你就是说每一次你跟他说他都会跟你吵架吗？
我一讲他了他就太急，我也急，所以我们两个就吵起来。
你怎么跟他说他会跟你吵架呢？是不是你就是很生气的跟他说话呀，还是怎么样的？
对，我会看人家，我说你说的，我现在会说的，这个身体我是既无力，越来身体就不好了，会说的那样，你们都知道，做什么也知道的。
嗯，
我就是呢，我想的，我就算讲了，我说你看，你不找对象不该是的，我说你看看。这我越来越事你就不管了，那些小孩子我都不能给你看看似的。现在我还能讲几句，你要被打点的了，我还能给你看看似的。
嗯，
他回一讲了两句话一讲了，他又给我俩急了。我说呢，就是这样的。我一讲，我现在我气的我也不吱声了。明天一早人给他介绍的，那个红娘一介绍那拉拉拉拉拉拉就黄亮了。我也不知怎么弄的，我现在心里弄的吧。弄心里吧，压力太大很了。我想感谢神，我也不知怎么弄的。我就想打电话跟你们分析一下，怎么跟小孩俩沟通都沟通。
我刚刚听到你提到一点呐、你的大儿子30岁，可是呢，姊妹你一直就是跟他说孩子啊，就是我觉得哈，你是不是呢一直就觉得您现在这个儿子呀，一定要听你的话呢？你才会觉得放心呐、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心想他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没有找到对象，你这么紧张？你说你看到别人家的都已经结婚，所以他现在没对象，你就很紧张了，是不是？
反正也有这个压力，反正我这个身体也是、
对，
这几年也不是一年了，我这个是既无力。我姐姐，我两个姐姐嘛，现在也什么都不能弄了，人家婚上都带上孙女了，可是我现在也都是会说不了，也都50多岁了。
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今天你的孩子不结婚，他跟你说妈妈我不要结婚了，你会不会跟你的孩子断绝关系呢？会不会呀、
就是不会断绝关系，就是说白了嘛，等一下子，去见上帝的时候，好像也就是，心里就是这个压力，就是怎么讲的呀？是肯定是负担的，我说的，就好像说白了样，没有脸去见主耶稣的。
为什么呀？为什么没有脸见主耶稣这么严重？不会吧？
不是的，你可知道？像你看，我讲的我。我吧，做什么事情，说实话，我虽然我不能做，我也都操我呀，只能去跟人帮忙，能帮忙就跟人帮忙。说实话，人家嘲笑我，我也不计较，我也不理人家干什么的。人家骂我们家，说我们家不住他家，我每天跟周师母我也讲过的，我们家老弟弟是瞎子，我是瘸子。那时候我们家老奶奶活的时候，人家就是骂我们家，都讲没呀不足他家。我就讲那人家不跟足，我就会是讲那样，感谢神，人家两房阿秀都带上，人家孙子什么都有。我讲的是哪就在外就人讲的，我讲为什么，我讲就在人家不跟随你都祝福，我还跟随你，我从来我讲的，我学懂事的时候，我也没这事来的。我现在上来这婆家来吧，我想我都50多岁了，54岁了，我想我也没做什么事情，这是什么样的那个的。有时呢，反正什么口头上有一点那个的，我想我一般我也没去想害人家，说去怎么样干什么，去骂人家干什么，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想我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想我就这样心想，所以说你看这是你的爱，我想来。有一天我要去了，我也无脸见你，我就这样心想的。说实话，
姊妹呀、我觉得说你有很多的这些概念呢、都是扭曲了。我可以先，因为你其实你跟你的儿子如果这样子沟通的话，其实不会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有这一些，你自个儿有很多的期望是错误的期望来的话呢？你这样子去要求你的儿子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呢，你开始的时候你已经很难打开跟他沟通了这样的门。我想要，对，就是希望你要了解清楚啊，我们对孩子 我知道姊妹可能因为有很多的原因，你会对他有很多的期待，希望他可以跟着这样的一个进程去走。不过你跟我说他三十了，三十是一个成年人呐，他有他自己的思想嘛，对吧？
对。
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他没有找到对象？有没有？
头几年嘛，他就是念的是专科，专科呢一边念书，
他练书，
一边
你的孩子是不是非常努力读书的那一种？那他现在工作忙吗？
像他现在是工作，反正也很忙的，反正那个。
对。
他每天开，对那个念书念专科，专科呢他就一边打工一边又念转本科。
哇，他一边打工一边上课呀？他现在还在念书吗？
不念了，念好了，
已经念好了。那他现在工作忙是吗？是他的工作那种，他做什么工作的？
就是腾讯，你知道吧？
哦，大公司啦，就是他在里面工作也很忙啦。那他工作这么长时间。如果我是你的儿子啊，我现在从他的角度来看吧，其实啊，我工作完了，我回到家了，我很累了，我很多时候很想休息了，对吗？其实也没有太多心力去想其他的东西了。但是如果妈妈还是一边一直催我要去找对象的话，我会觉得妈妈，你真的是让我很大的压力呀。如果我是你的儿子的话，我会这样想的。所以为什么如果你每一次跟他谈的话题都是讲到对象方面的事情，我不会想跟你谈了。啊，现在其实你希望跟你的儿子要建立一个沟通的关系的话，我是建议姊妹啊，我们先不要讲对象，找对象这个话题。你不如先了解或是关心一下你孩子现在，比如他工作呀，身体呀，精神呐，是不是足够？有什么事情妈妈可以去在你累的时候，我可以去来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比如会不会你偶尔会就是煮一些他喜欢吃的菜给他，或者是偶尔会我们说是煮个汤给他喝，让他知道妈妈是啊，在我累的时候，妈妈是想要真的体贴我，关心我的。因为我们说跟一个人沟通，我们必须要先学沟通的这个建立一个沟通的桥梁嘛。如果你每一次看到你的儿子都是在念他要找对象，谁谁谁谁已经找到了，谁又结婚了，谁又生了孩子，你看你什么都没有啊，你叫我怎么办呢？以后怎么有脸去见人呢？哇，如果我是你的儿子，每一次跟你谈这些我都觉得很烦，我都不想跟你谈了，对不对？对不对啊？
所以对对
对
对
啊。那如果你们不是住在一起，你可以就是发短信或是就打电话关心，你不用每一次讲的都是找对象，你要学跟他讲什么他会愿意跟你谈。你重点不是说他要听你的话了，因为他三十岁了，姊妹，他不是三岁吗？他怎么可以到了四十岁你还要去控制他吗？不，没有这个可能了。
我没控制他。
你其实你心中说没有，其实你做的这些举动会让他有这个错觉。很多时候我们说啊，特别是孩子长大以后呢，那些家人怎么可以继续跟他有一个好的交流跟沟通？其实你要学放手的。你其实一定要学放手的。
我说实话，他呢，我那边我也沟通不好，我讲不好。我现在是这样，我也不能弄什么了。现在出这样，都他爸和家，你说呢？我现在会上呢，我这个 肌无力没有劲，做什么事情都不管，连一样喷水都干不起来，现在都受不了。现在就我就希望那啥呢，感谢神，上级能祝福，不管是讲的那的，祝福赏赐一个给他个妻子，说给他个太太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谢谢你了，
当然呢，我知道很多的中国人家庭，特别妈妈都非常希望孩子可以成家立业嘛。当然你的心是不错，你的心是对的，只是啊，你要第一步就是先要跟他建立一个彼此有交流嘛，不会说一谈到什么话题就吵架，这样子你们对他有什么爱呀、期望啊等等，其实这个他都接受不了的，对不对？
唉，就是这样。
对呀、
啊，就是所以
我就是希望姊妹啊，你要学跟他沟通的话，你就要学放手。放手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管，只是说你去关心，你是真的关心。关心的意思不是说，哎呀，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你看别人都这样，别人都这样，你千万不要给他知道，或者是感觉到妈妈好像每一次都跟别人比，就是比较啊，你明白吗？好像你身边的谁谁谁都做了，你没有做，那就是不好的。为什么他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呢？
我妹妹，她我那天天我就讲呢，她没有那个怎么样呢？那个贼像那小孩贼会哄呀、啊，人干啥的？就好像不是那天那回子母亲节什么嘛干啥的？她爸说了，你小孩给打电话，我说给我小孩打电话，我讲这么多年我从来我讲我没喜欢跟小孩打电话，等以后就是。母亲节快乐是父亲节快乐干啥的，我讲的不是讲那个讲的那从来没想过干啥的，我讲的我也不是生气不干啥的，我就希望他能过好我就好了，我就这个意思。
我知道啊，
他家里人呢，
有谁不想自己的孩子会生活好啊、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期望啊，不过我们如果一直就只讲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期待，我们怎么怎么怎么，其实你又没有真的听你的孩子他想要怎么样，有没有？
他也不过两说，不是一样的，我都是我打电话给他的，我也不识字。
不识字不是一个不识字不是一个阻碍来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东西迷惑了。其实啊，很多的这些很有爱心的妈妈，或者跟孩子关系很好的妈妈，他们可能教育水平都不高，这个不是原因，这个不是最大的原因。原因呢，可能就是以前啊，你有没有跟你孩子有好好建立过一个沟通的关系？有没有？你要回想他小的时候你怎么跟他沟通相处的，很多的东西都要从地基开始建立。如果他小的时候你都没有好好跟他建立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关系，一个好的关系，你怎么期待他现在会跟你友好的沟通？
没有，每天人吃饭时候拉呱，什么时候吗？你拉呱来着的。
对，
他爸说了，你不写可显累，该是的。他爸是老师，不吱声，该是的。
对，
好了，现在就是弟媳，我就讲你讲，现在怎么讲呢？小孩子嘛，就是从那，我们每天跟他爸俩要吵架嘛，十天。
所以啊，姊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会有一个好的环境让你孩子觉得想要跟你们沟通呢？
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想他拔掉，我想每天我们也吵架嘛。
那现在可不可以改变过来呀、啊？
现在怎么讲呢？现在说白了啊，小孩大了，去打工去了。所以呢，现在我沟通不好。
是啊，如果是我的话，小的时候家人这样子的吵吵闹闹的，我长大以后有自由了，我还不走吗？一定会走的。
对
呀。所以姊妹，现在你要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了，可是如果你现在还愿意跟你的孩子要 再建立一个沟通桥梁，你就要听刚刚我们给你的建议，你要真的关心孩子，不要再催逼他了。你只可以呢，为他祷告，还有你可以多关心他现在的生活，不要再说你的期待是什么，其实他都知道的，你不用再说这些了。反而你现在关心他现在的他，是不是工作很忙，太忙不要累坏了，妈妈为你祷告，其实就是这些就可以了，就够了，不用太多了。
还是这个小的吧，小的也是男孩子，也是的，心里也有压力，但是的，这小的吧，念是不好念，不好念，现在嘛，
嗯，
自己要去打工，
嗯，
打工开始我没发现到他抽烟，现在
你的儿子小的那个儿子多大呀？
一个三十，一个去年都十八了，对们俩我和一兄。
你的小儿子十八岁。
对对对，
那你就趁着你的这个小的，他跟你一起住吗？
不在一起住，他也被念住了，他也去打工去了。
你看，他们都离开你，他们都离开了，你都不在他们身边了，那你怎么可以去控制他们做什么呀，姊妹？
所以就控制不住呀。
对呀，控制不住啦。那现在他要怎么做，你只可以就是要提点他咯。如果他已经抽烟了，那你要去他戒烟吗？你只可以跟他说，孩子，我知道你有抽烟的习惯，但是我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要不你就抽少一点，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就千万你就不要抽了，但是这个自由也在他的手上了，因为小的时候你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教导嘛，对不对？
对对
对呀、
啊，我们是，
对呀、啊，姊妹，所以现在你可以做的就是就关心他们咯，你就就是继续祷告关心，但是你唠叨他们，他只会越走越远。我可以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些了，嗯，希望你可以学。跟他们沟通的方法，这个就是你要学的。
嗯
嗯，
好，
对、
嗯，
不要期待他们会因为什么而改变，他们自个儿长大以后，他们会知道什么是他们会有自由选择。可是你也要放手，让他自己去经历。
嗯，
可能有一天他会自己发觉，对呀，抽烟不好，那我就把他戒了，对吧？
嗯，
对呀、
啊，他
对，
是关键。
你这样子呢，每一天的叹气，每一天这样去唉声叹气，其实对你自己也不好。你要好好爱你自己呀、啊，孩子长大了，你就让他们独立嘛。那你自己呢，你也要对你自己好一点，对吧？每一天都担心他们，那你怎么办？
我担心，嗯，小的能怎么讲呢？能真知道懂事，大的能成家立业，哎、
嗯，
我就是心满意足了。我就
是，
是
啊，
嗯、我感谢、嗯、
姊妹，我告诉你，就算他以后你真的是找到对象要结婚了，你也不会心满意足的，因为他还有很多的事情一定会遇上的。他一生有这么多的挑战困难，难道你都忧虑到他九十九岁吗？不行，你就学会自己照顾好自己吧，好吗？嗯，好的，谢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来祷告啊。
好，谢谢，请你们都为我祷告。
好的，嗯，好，再见。
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夫妻相爱。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子孙后代的话，夫妻彼此相爱就是给孩子爱的榜样。
要送你一个礼物，表心一样爱。
一旦父母之间的关系破裂，孩子便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因为神要透过父母来祝福小孩，也会指引我们如何有智慧去教育小孩。
要送你一个礼物。
送你一个礼物，谢谢你呀，阿妮。
为育儿路上的您加油打气，积极打造充满爱的家庭。
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非常的感恩呢，我们可以收听到一位的听众的见证，还有一位听众他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代祷事情。我们感恩的是这位王姊妹的见证啊。其实真的，一边的运动一边听电台啊，真的是获益不少。希望大家都可以效法一下这位姊妹，就可以呢一边运动一边灵性操练，哇，这个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来的。只要大家呢把一个就是想做的事情呢，你做到它差不多有21次的话，您就可以把它变成你的一个长期的好习惯了。这个是有科学的理论根据的，所以大家不妨试试看哦。那还有呢，我们今天接听了周姊妹的电话，跟我们分享她很担心自己的大儿子还没有对象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样跟他沟通。我们今天就一同为他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听到周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心中这个忧虑，知道姊妹一直放不下她大儿子的这个婚姻大事。儿子其实已经30岁的一位成年人，我们也真的求你帮助姊妹学习，要好好的去为他们来祷告，也要学习放手。如果他真的是关心自己的孩子呢，就求你帮助姊妹，让他学到要真心关心他们的生活，而不是期望他们可以满足自己的想法。求你也帮助呢姊妹，懂得怎么样跟儿子沟通，比如可以关心儿子的工作是否太忙太累了。我们也求你带来智慧还有这个勇气，让姊妹知道她是可以主动的做出呢这个关心家人的角色，虽然是不容易，可是求你来帮助她，可以夸胜心中的这个软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